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到底主的受难与复活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请听真道分解2010年受难复活节特辑，郑子民牧师主讲，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2010年复活节特辑，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特辑的第六讲，我们的主题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经文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六节。弟兄姊妹，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在教会当中侍奉啊，你觉得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那有些弟兄姊妹呢就说，我们教会没有传道人，缺乏属灵的领袖，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成长最大的拦阻了。那有些传道人说呢，哎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追求，没有人愿意起来侍奉。还有人说啊，我们教会缺乏资金，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假如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如果有人不同心，有人自高自大，那才是对教会最大的伤害呢？所以呢，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边啊，常常呢都会提到谦卑，提到顺服，提到合一等等主题。那在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段经文里边，保罗呢也特地的以主耶稣基督为榜样，告诉我们怎么样谦卑顺服。现在呢，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李兰老师，请他呢为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六节。
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六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谢谢李兰老师。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边一开始呢，就鼓励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啊，就是基督的跟随者，就是小基督的意思。那以基督的心为心呢，就是要效法基督，不单是外表效法，更是生命上、品格上的学习。保罗呢，在这里特别鼓励我们要效法主耶稣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保罗说，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那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啊，主耶稣他是三位一体真神里边的第二位。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真神，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是将神自己啊向我们表明出来了。但是呢，主耶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主耶稣与神本来有同等的地位，但是他因为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自己的特权。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他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放下自己这些特权。其实你看，我们人真的是有问题啊，我们呢常常看重人的身份，比如说这位是牧师，这位是博士，这位是老板，那人呢就对他特别的尊重啊。还有些人呢，故意的抬高自己的身份，故意的在人面前呢表示啊，我是某某某人，让别人呢看重自己。那如果别人看低自己，看不起自己，那就会特别不高兴。有些牧师呢，一定要别人称他是牧师，如果不称他是牧师，他就会大发脾气啊。其实称牧师，做牧师是我们对他的尊重，没有问题。但是作为属灵的领袖啊，我们讲究的不是这些的名衔，而是我们生命的内涵。你作为牧师，如果你真有牧师的品格，牧师生命的特质，那别人自然就尊重你了。但是如果你做牧师，你的生命跟你的名字不相称的话，那别人怎么会尊重你呢？可能反而更加看不起你，也说不定呢。我们看主耶稣，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主耶稣他从最高的身份到了最低的身份，他没有降生在王宫里边，没有在一个很高贵的人家里边，他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边，他要成为木匠的儿子。而且呢，在他降生的时候连个家都没有，他是降生在马槽里边。从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特意的选择了虚己，就是谦卑自己的意思。经文说，主耶稣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他选择了好像人一样出生，他真的是成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人。所以呢，我们说主耶稣的身份呢，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那他既然选择了成为人，他就要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他要活出一个完全的人的生命。所以呢，他就谦卑自己。你想想，主耶稣他本来是神，他的身份是高过万有的，但是呢，他却谦卑自己，把自己看成一个人。他也选择了顺服父神呢。本来主耶稣跟父神是有平等的地位，其实之间呢并不存在这个顺服的关系，但是主耶稣他选择来到地上呢，他就选择了要做一个人，他为人做一个榜样，就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父神。从四福音里边都讲到主耶稣啊，他说呢，我所做的事情啊，是父神差我 来做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要完成父神交给他的任务，他把这件事情当做他最重要的任务。记不记得主耶稣呢，有一次啊，在这个井旁呢，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传道，那他的学生呢就去找吃的了。他们回来以后就把食物递给主耶稣，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这些门徒就怀疑，到底是谁给他食物吃的呢？主耶稣就跟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看主耶稣，他把完成父神的旨意看作比吃饭还要重要。后来主耶稣为了完成父神的旨意，甘愿死在了十字架上。那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效法主耶稣，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呢？那首先呢，我们就要学习谦卑的功课。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假如我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会骄傲了。因为你为什么骄傲呢？你就想，哎呀，我的这些都是神所赐的，那我们应当感谢神。包括我们的恩赐，比如说有人会弹琴，有人会唱歌，有人会讲道，那么所有这些恩赐也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保罗说啊，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在什么情况下讲这句话呢？是讲到啊，主耶稣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他为我们复活了。那主耶稣他在复活以后就显现给门徒看，那最后才显现给保罗看。那保罗呢说，哎呀，以前我是逼迫基督徒的，我今天成了主的门徒，我今天成了主的使徒，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保罗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他就不会骄傲了。今天我们想啊，连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人的生命真的是非常脆弱，真的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就拿我自己来讲啊，本来呢我在良友电台侍奉啊，我觉得哎呀非常的开心，神让我能够借着广播把福音把神的道理讲给很多的弟兄姊妹听。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呢身体有了毛病了，那对我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以为这个广播的侍奉啊就到此结束了，但是神很奇妙，他拯救我，让我现在呢还可以继续的在广播里边侍奉。但是我现在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呢原来侍奉神不是理所当然的，身体健康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的恩典才成就的。所以现在我要学习每天靠着神的恩典而活，靠着神的恩典来侍奉。那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是谦卑的功课，那我们要学的第二个功课呢是顺服的功课。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同意哈，我们应当顺服神，对不对？但是往往啊在真正要顺服的时候呢，是以我们自己的心意为前提的。哎，这件事合我的心意哈，我就顺服。其实不是顺服神呢，是因为他合我的心意，那不合我的心意呢，我就选择不顺服。所以这个根本就不叫顺服。顺服是什么意思呢？顺服实际上是要做出牺牲，这个时候才有意义。那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为了顺服神而做出牺牲呢？举个例子来讲啊，假如说神感动你要去原谅一个人，你说哎呀，那个人得罪我，那个人他对我不好，那如果原谅人这么容易就不叫顺服了。神让你去原谅他，就是因为 原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你想，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主耶稣都原谅了你，我为什么不能够原谅他呢？如果你选择顺服的话，你就要去到他的面前，跟他主动的和好，主动的去原谅他。好，我们要学习的第三件事呢，就是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任务。神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他是让我们能够归向神，让我们能够敬畏神，让我们一起来赞美神，颂赞神。主耶稣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让我们进入他的天国，也就是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在一起成为主的见证人，然后呢，我们一起呢把福音传出去，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神。这个就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那在大使命里边，主耶稣就说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今天当我们领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努力的去完成呢？主耶稣他为了完成主的使命啊，为了完成父神交给他的任务啊，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把父神交给他的任务看作比吃饭还重要，比生命还重要。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这样努力的去为主做见证呢？好，我们刚才讲到呢，在主耶稣的榜样里边，我们要学习谦卑的功课，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而且我们要学习努力的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任务。一会儿呢，我们还要继续来讲这个话题。我们先看这里呢，保罗继续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他甘心为人的罪而死，就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使命。那他就有权利恢复到他本来的地位，他本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更因为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呢，他就成为了全人类的救主。那父神的心意就是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有的被造物都要在主耶稣的面前下跪。天上的是指天使，他们本来就是神的仆役；地上的就是指人类以及人类所管理的万物。那主耶稣他因为完成了救恩，成为了全人类的救主，所以呢，我们称主耶稣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在他面前谦卑下跪来敬拜他。地底下的在这里呢，可能有两方面。第一呢，是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第二呢，就是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魔鬼。主耶稣他成了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主耶稣所得到的荣耀目的呢，是让父神得荣耀。在这里呢，我想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你侍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真的很遗憾呢，因为不是每一位信徒侍奉的动机是正确的。有人是为了名，想在教会当中，在社会当中有人尊重他；有人为了利，享有金钱的利益；或者呢，有些人是干脆没事干，哎，不如我就侍奉神吧。甚至呢，我们今天爱主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也只是看重自己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神呢，是要高举神的名，是要让神得荣耀。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有很高的要求，那这些要求呢， 也是对我们的要求，希望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来做出回应。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第一点就是顺服，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顺服。那顺服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这里讲这样看来，就是因此的意思。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榜样的时候，连主耶稣他都这样的顺服父神，我们不是更应当顺服吗？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我们都应当顺服神。保罗就好像这些弟兄姊妹的父母亲一样，好像父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嘱咐他们，我在你们那里也好，不在你们那里也好，你们都要顺服神，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活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是分开的。那在教会当中很属灵，那在社会当中又很属世，那生活跟信仰啊是完全脱节的，这是不对的。保罗劝勉信徒说，不管他在与不在，我们都应当顺服神，都应当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呢，都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我们让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我们要明白主的救恩是怎么样临到我们身上的，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也存着战兢的心，保守我们自己常在神的救恩当中。因为当我们了解到原来罪的代价是如此之大，我们又看到主耶稣他为了拯救我们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那么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宝贵呀！我们难道可以轻忽这么大的救恩吗？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了相信神，信靠神，那么我们理所当然的就应当顺服神。第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顺服神呢？我们为什么要敬畏神呢？那是因为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美意。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为此他拯救我们，并且他在我们心中动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完成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只有真正的顺服神，才能回应神的呼召，才能顺利的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任务。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呢？我觉得我们应当首先放下自己，放下自我，我们多一点的祷告，求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不再照自己的意思去行，乃是立志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顺服神呢？在这里保罗给了我们几个具体的指标。第一，就是不发怨言。发怨言呢，就表示你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不满意，但是如果能够从神那里来领受呢，你就不会发怨言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常常发怨言，但实际上神在旷野里边对他们非常好，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饭吃，给他们马拿，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穿破，他们不看这些，遇到一点困难就发怨言。那今天你要不要学这些以色列人的样子呢？当然不要。我们如果想发怨言呢，就思想啊，哎呀，原来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恩典，我千万不要再发怨言了。不起争论， 其实做基督徒，我们之间是可以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但是假如大家的意见不同呢，应当怎么样做呢？就是应当好好的沟通，大家一起来祷告，目标是寻求神的心意。那最近呢，我的教会啊就准备扩堂啊，那在扩堂这件事情呢，大家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以后，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就一起开会来决定这件事情。哎呀，我觉得心里很高兴，就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同心合意的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是从神而来的。保罗还要求我们要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哎呀，这真的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啊，谁能做得到呢？但是呢，这个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今天我们作为跟随基督的一个团体，我们要与这个世界有一个明显的分别。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被扭的时代，但是我们却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个时代是一个犯罪的时代，道德的水准每况愈下，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时代，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时代的人以犯罪为家常便饭，但是呢，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就更显出这个世代的罪恶来。所以最后保罗鼓励我们，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今天我们就要做这个世上的盐，做这个世上的光，以我们生命的见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是保罗一生的努力。我们也看到初级教会他们美好的生命就成为教会发展的最大的动力了。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把主的道表明出来。